亲爱的天父，我们是那么的有这种儿女的权益跟福分。我们不但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所有的平安跟喜乐的泉源的里面，而且我们有你的话语在浇灌着我们。
阿门。
哦，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你把那还没有发生的事情，那么的细心，那么的用心的来告诉你所爱的儿女们，好让我们可以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规划的终点在哪里。就求你今天晚上特别帮助我们。如果但以理不明白他所看到的，我们绝对也不能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你不是在意我们明不明白，你在意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听，而且听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求主你特别赐福今天晚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那边的早上、我们的晚上的学习，谢谢你安排了所有我们需要一起同工的，不管是讲的，不管是做的，不管是可以再去讨论、再去分享、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主都那么的美，那么的善，在你面前是讨你喜悦的，就求主你开广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越来越明亮，迎着你先知的预言，把我们的灯就点着了。哦，父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急迫感，知道说时间快到了，主就在我们的门外了。哦，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锻炼我们。因为我们看到，即使自觉的，你还要熬炼，所以我们恳求主你，我们甘心的在你的手中，让你来熬炼，为的是让我们有那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的福分。我们向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Amen，Amen。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把但以理书做一个总结了哈，这个是12章哈，那在要进入。我们上次已经谈到第三节了，我现在先把三个前面的跟这里有关系的经节哈，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谓的一载、两载、半载哈，那么这些可能会把我们大家弄得一头迷雾了哈，可以这样讲哈。那我们先看复习一下前面的几个经节哈，现在我们先翻到前面去第7章的25节。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
好的，那我们知道哈，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是把整个的图像解释出来。那么这个问题就很明显的，就是在指着敌基督，哈，那他们的所做的事情也讲得很清楚，行毁坏的这个亵渎的哈。那我们再看一下继续的看第九章27节。
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
好，那9章那里很清楚是讲到希腊，就是我们上次在谈的安提阿古四世。好，刚才那个前面的7章25节总结在那个像的最后，就是罗马政权。到了第9章的时候，更细节的又谈到用希腊作为一个整个的一个解说，哈，这个预言的里面的细节用历史来跟这个预言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解说，所以这个第9章是来到谈到我们上次已经谈过第9章哈，希腊接着到11章的时候一样的，好也是提到哈，不过这个时候呢，11章就不再提这个，就在整个谈希腊了哈。那到11章的时候呢，等一下哈，我们回到11章最后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人手，到最后。这个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呢，他就结束了。 但是不是人手做的。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以为谁可以帮助基督徒打击这些嫉妒人，因为这是一个征战。在前面当天使来回复丹尼尔说，讲得很清楚了，那是一个空中掌权者的跟天使跟堕落的这个撒旦的征战。所以呢，在11章的地方呢，有一句话我找一下哈，等于说呢，不是因为谁把他打掉的，不是被怎么样，就是有神的工作，他就做了一个结束了。
是指那个北方王，就是说自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
对，第几节？
这是第20节11章。
嗯哼，在十一章有讲到两个地方，都是讲到
两个地方，
就是啊哈。
还有一次是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然后还有一个讲到这个最后的，有一个他必到末了，有一个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
嗯哼。11章20节谈到这王不多日就灭亡了，不因为愤怒，也不因征战。好，我想我要找那一节不一定在这里，但是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每次谈到这个最恶劣的、最卑鄙的、最让人觉得为难的这些灾难呢，从人来很邪恶的势力的灾难呢，都提到一件事情，包括那个像本身有一块石头打下来，打到哪里？记得吗？那个石头不是自然的石头，
他说是非人手所造。
对对对对对对呀啊！所以所有的一个胜败的结果，所有的一切的结局，绝对是神来解决。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到说，神是掌主权的神。或许我们看起来好像怎么会这样？什么就像后来丹尼尔问了什么时候会怎么样？好，但是我们要看到历史是看得见的，这些过程呢是我们能够经历的。可是天上有一位掌管者的手，那个写上这个伯沙撒的这个最后一天的那个那只手，好，在掌管历史。好，这是我们一直有的概念哈。好，那么现在刚才已经前面有两个哈，基本上在但以里面呢，大概讲的最细节的就只有讲到希腊。那当然在11章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关于数字啊、日期这些东西呢，有没有70个7啦，还有几个7啦，60几个7啦，基本上就是算到耶稣的被定，刚好是最后一个逾越节。算到那里，基本上呢，他是算到，就是我们都说耶稣是33岁多死的哈，那事实上是要往前面再减4岁，以正确的那个年数的话，以圣经学者讲起来哈，好，这个没关系。等于说但以理书提到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敌基督的作为，跟耶稣后来就耶稣接下去预言了，谈到那个要把圣殿整个拆毁的那个也是另外一个预言，跟这个完全是一样的一个敌基督的大灾难一个毁坏的时候呢，那么基本上呢，就从但以理的这个他当然没有看到了，他90几岁他没有看到这个希腊在跟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部分，那部分是他的责任，把他写下来了，但是也留给我们一个伏笔，接到耶稣那边去，他那个十日那个几年那个哈，然后接下来最后一章会把我们拉到那个末时的时候呢，定局的时候早就给我们这个观念了哈，然后要拉到最后的启示录，约翰会在跟他有连结的地方，我们马上接着要看启示录哈。好，讲到这里我就有一个我自己有，我今天可能比较多的讯息哈，不是只有在学习圣经哈。我们在规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理想，念书的时候有念书的理想，找工作有找工作的理想，我们会规划，我们会计划，然后成家立业有成家立业的理想，好，到像我这个年纪，有很多人在做一个老年的规划哈。请问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把我们最后的终局规划进去？那是我们确定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规划的，在计划的，在想象的，在期待的，是我们不能确定的。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是神的儿女，那么我的最后那一站，我最后的时候，那个是我需要规划到我的生命里面来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章可能对我们很重要要学习的哈呀。那就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眼光往远处，往高处扩展我们的视野，扩展我们的境界。不然的话，看到四周围发生的事情，马上我们就会在，就像耶稣讲的，就今天的问题就为明天忧虑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像保罗讲的，我也知道他要，我要交托他一直到那一天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从这里再接到12章的，基本上我们到第三节啊，那么到第四节就做了一个结束了啊，做了一个结束。那么前面的三节的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生命册有没有名录在册上的。好，问你们一个问题，这里的册上跟前面那个有一本书，真确书那个一不一样？那本书是由，也是由天使介绍下来的哈。好，你们可能忘记了啊？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吧？
不一样吧？
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本书是神已经计划好记下来的，一本书是把我们的名字录在上面，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册。好，好。那现在呢？一节到三节，我们上次有过，已经学习过了哈，就是我们在学说天上的日光之上，日光之下哈。那时就是接着前面讲的，那时呢，耶稣也常用这个词哈。我曾经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第四节他讲哈，戴里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好，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这本书是封起来，是隐藏的话，那我那时候有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在希腊亚历山大帝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记在上面的给他看，然后为什么在新约里面耶稣常常引用但以理的话？所以对你们来讲，所谓的现在封起来，一直到那时，到时候的时候，有是什么意思？你们认为是什么意思？第四节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做切心的研究。好，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了哈，知识必增长。你们认为是什么意思？
师母，
请讲。
我的理解是，不让但以理说，让历史本身来按着这个书中所讲的历史自己显明神的计划。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OK。但以理，你说不让他说的话，他向谁说呢？向他的同伴？
他谁也不能说。
OK，
神既然让他封上，他谁也不能说。
你的意思是说，神教他写的，叫他不能说。OK， 好，还有谁要讲？
对，
请讲。
我觉得他封闭这个书，因为也不会说，因为到时候这本书是大家都在读的嘛。我觉得是说封闭这个书，就是不像他前面比如他的一些梦啊，神有那些像，他就把意思解明了，是说。神没有把这个意思给他解明，我觉得是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到了那个时期，人才能明白。所以说封闭这个书，我想是不是说没有让他把这个意思给讲出来，像前面那些梦啊，他给尼布甲尼撒讲到幕后的事情这些。
好，还有吗？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神知道，就是说跟这些人说了，他们现在也不明白，你现在先把这个书封闭起来。
好，
对，
好，还有没有要表达的？我用这一节做一个例子，跟你们问你们，请你们讲哈。像这种经节，你们讲的都是从这一节里面出来的。啊，第一个， 第一个是 Grace 讲，对不对？你要隐藏这话，等于说但以理你是第一手的哈。那意思是说你不用去讲，不用你去做什么，写完就好了。这个接下来这本书以后怎么样没有你的事了。好，那然后呢这个刘磊说呢，后面有一个切心研究嘛，对，你讲到说就好像到这个时候才会突然间好像哇齁、哦、好像就更让我们就更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刘磊？
对，好像就在那个以前、那个没到的时候，虽然是很就像那个教会就是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好像那个一下子启示出来掀开一样，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才真的不明白。
用妈咪自己的例子好了，他其实在他说他还没有五十岁以前，他对那个圣经的那个这个预言就很有兴趣。妈咪是一个他有两个学位哈，大学，然后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科学，教育科学，科学教育，一个是圣经，所以他是一个很头脑很快的人哈。那他对于这个启示他特别喜欢去念，然后他一念呢就特别入，怎么讲，着迷哈。但是他很清楚神告诉他说，他说就像他在每一天在看报纸在听新闻一样，那种那心里面那种热切啊，一起来就想要去看那些预言哈。那神跟他说呢，停下来，那些预言是神给的，圣经那个时候他的那个热情是有被感动的，他等于说他在看这个预言，所以说他是跟神有同一个心在看，没有错。那就像但以理对他的犹太人的对自己本族的族人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忧伤那种关爱，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几乎是同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到了最后那几年，神就容许他就开始传讲了。传讲的时候还没有很多人在意啊，当然也有人开始了，但是等于说有人已经开始了，使得他那原来藏在里面的那个种子开始就开花，好、哦，后来就结果哈、哦，类似这样子哈、哦。好，那小红的意思是不是跟刘磊比较像？是不是？
是。
嗯哼 ，OK， 好。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人要解释什么？你的感受？等于说这里面的词义字义，你可以做你的领受去解释，哈、哦。但是不要把自己的解释当作说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我用这个例子要你们啊，因为你可以从你要隐藏叫但以理说你的写完了到这里了，好，你不要做什么了，好，然后呢直到末时，等于说时间不到，那或许我们就可以想说，那为什么时间不到让但以理来讲呢？就不会后面一点再找别的作者吗？当然神有他非常100%的很精密的计划、耶稣在他的关于到这个末世的时候的这些预言呢，很多都是引用但以理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有你的见解，但是不要把个人的见解跟主观当作好像就是一个绝对的答案。你们了解我的用意吗？
了解。
啊哈。
Yeah, 了解，
我们的解释领受都不要出于这个解以外去了。好，那我刚才解释妈咪的呢，也是在这个里面的意思，这个含义，时候还没有到，直到末时。好，那我以前常常提醒说，但以理身怀这个使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哪知道去帮这个王解一个他不记得的梦，会让他步步进入，到后来差一点就被狮子吃掉，但是他都不知道，一直到最后好不容易把这些写完了，意象看完了，神说好，封起来，啊，这个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很常常会有的一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很愿意，神在用我也不知道，那都是神的工作，可是我很乐意跟他同工，啊，但是呢。荣耀是他的，跟我没有关系。但以理心里面只有一个了，我的百姓会怎么样，我的国家会怎么样，这是他的一个心，这个心是跟神同心的，因为以色列是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 apple 怎么讲？那个他的同人，你们怎么讲？
眼中的同人，
对，同人哈，那个是很脆弱，就很宝贝的，好，所以有人说你不要去碰以色列呀、啊，好，现在就从这里再接下来，等于说但以理啊，到这里结束了，你工作结束了，但已经90几岁了哈，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有人性的里面有一些对话，好，很有趣哈，我觉得。这里我觉得戴尼哈，他很好奇，他真的不明白，而且很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要忘记，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啊，天文地理，他是在那里学习这个巴比伦的，他们的这些学问也是很大的哈，是被训练过，在王宫被训练过的哈。所以呢，现在呢，两个天使又出现了，哇，我觉得戴尼是很值得安慰的啦。而且还是天使长的，当天使长，那也有这个专门在报消息的，一个专门在打仗的，都让他都见到了，以后我们都会看到，因为他看到呀，那就有两个人站立，因为他有问题嘛，刚才那个知识就必增长，有谁会其他讲过的先不要讲，我要让你们去了解，想办法自己去了解，刚才那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一直封起来，一直到多人奔跑，知识增长。对于这个知识增长，有没有什么解释？其他的姊妹们或弟兄在场，我不晓得哈。
师母，
嗯，
你刚才说那个隐藏，我这样理解了，我不知道对不对。那个、
你讲，这个没有对不对，就是你去思考。你讲，
突然想起来有一句话，隐藏的是属于耶和华的，也就是我明明告诉你们的是让你们去做了这些经文，我说了不完整啊。那么呢，他让但以理去隐藏这个事情，那属于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属于神奥秘的事情？那神奥秘的事情，如果说用人，他没有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去理解，再去讲出来，是不是掺杂着个人的就这个理解和想法，那么呢不一定是神的，就紧接着这下面的一句话，他就说了，就是说了知识渐长，那么的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显明他说要做的事情，那么呢当人。经历了这个事情呢，会
更开窍了，是吧？
对，会想到神是怎么样？如果说是让人去解释，就带着个人的理解和想法，那不一定是正确的。我这样理解的，
是有可能呀。我就在想，这是我自己想的，因为妈咪谈到那个经历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时候他可把它当作那什么侦探小说一样，在侦查、在追究他哈，因为他这里说切心的研究啊，神留下这本书是要让我们很专心的去追、去学习的，但是有他的时候哈，不是说让我们来增加知识了哈，是知识增长了哈，然后。就可以打开那个书就可以聊，是的，这个都是有可行的。
这个知识可不可以那个也理解成那个就是过程
啊，过程什么过程？
那就是你在一步一步不是走向朝向耶稣再来的日子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是会看到神的奥秘，就跟这一次伊朗打仗一样的。那么呢，我们不是就是这个预言应验，圣经上预言应验在这个事实上了吗？那我们不是一点一点的明白，就是这个。我说了这个过程，我不知道我表达你清楚没有？
了解，我知道。但是你现在要看他哈，或做切心研究是一个解释， 括号，对不对？那你把必有多人来往奔跑之事就必增长，哈，等于说在代表的一个时间，那个时候呢，多人大家的那个很频繁的，哈，等于说这个时候呢，因为人的这种交流多了，然后呢，时代也在改变了，好像接着那就要说知识就必增长。好，那我稍微我借着你现在提到这一点，我稍微也简单讲一下，这个不是很重要哈。有一种解释说，这个知识本身呢，它用的这个知识这个字哈，它是有一个有没有知识增加什么就加多，记得吗？
就
对，还有一个传道书讲的啊，
烦恼。
对对对对呀，所以知识本身如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的时候，并不代表是好的东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圣经学家的解释了。好，那他用的这个字本身里面有这个含义，好像是说就是越来那个意思，好像就那种骄傲啦，就等于就是几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智能的时代，人就觉得好像人定胜天这种时代啊，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不是因为人聪明了，是因为这个智能本身的先进，你已经以后不用想说 IQ 多少了，不需要了，真正的 IQ 在电脑里面了，不是吗？啊，好，我们不用再细致的去解释这个意思哈，我只是说都你们领受的就是这样，但是当你们去解释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当作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别人也要想说跟你这样一样想，有可能是这样子。好，那不管怎么样，等于说很明显的绝对不会错的是，戴伊犁你的工作结束了，好，你不用再做什么了。好好，那往下面再看，你们可以继续思考啊，很好哈，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帮助大家可以有一个跟神一个直接的交通，跟神去领会啊，不是说谁讲给我听，解释给我听，然后我怎么样，不是这样，不是一个第三手的，不是第二手的，而是直接可以很有，因为我们有圣灵，好，那个约翰也讲过啊，我们不需要老师了，其实不需要老师，我们里面有恩高，但是我们彼此可以建立，彼此可以建造，好，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是必要的，不然他不会给这个教导的恩赐。好，那么现在呢，来了两个人，刚才两个使者，好，现在又来了一个，啊，有一个穿细麻衣的，现在的里面的使者有一个，这两个是天使，对不对？问了一个穿细麻衣的，没有讲是谁。好，那这个穿细麻衣的人呢，有两种说法，我只是让你们参考而已。一个说这个就是耶稣嘛。但是问题是他后面有一句话对着启示在哪一节，你得帮我找一下。这个穿细麻衣的对着举起双手启示，
左右手
指的，这是第七节
啊，第七节，
他指着活到永远的主。
呀呀呀 ,OK, 好。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通常启示是只有一只手了哈，左右手这个很特别哈，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有人说这个穿细麻衣的听起来就好像一个人的样子，对不对？好，那而且天使还问他，表示他比天使还知道多一点。其实天使跟那个谁，跟那个戴伊犁一样，他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穿细麻衣的很肯定，他说：“我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要到一载、两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应验了。”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我现在就不牵扯到启示录去了哈。这个是一个提纲。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经过了一段。两段或者是在半段，好，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要把这个里面的这个一载两载半载这个呢， 你可以很明显的在最后的最后之期分成三年半三年半，那是很明显，到启示录我们就知道了。那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一段时间两段时间再加上半段时间的时候，好，那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征，就是圣民的权利。圣民有什么权利？他整个的权益就是神那里嘛，对不对？好，那也就是敌基督的一个迫害，敌基督的一个毁坏到一个极致了，打破了，被打破了，完全没有。耶稣不是讲吗？耶稣也讲过那个圣殿完全没有了。那这个还不算哦。好，如果我们到那个启示录就更看到更清楚了哈。那个所谓的这个几个印啊，然后几号哈，七号七印七号哈。那么这些事呢就应验了，因为这里面的一个天使问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好，那么这个穿细麻衣的就指着上面启示，意思是说确确实实绝对不会多不会少，有一天那个时候那个就应验了，一定会应验，这是这个意思嘛。好， OK， 好，所以到底这个穿细麻衣是谁，没有像前面谈到那个水晶那个，没有像那个启示录第一章的那么清楚，那是指的耶稣，前面已经看过对不对，那个耶稣第一章约翰看到耶稣再来那个审判官的形象啊。那这个呢不确定，有人说这样有人说那样，好，那我们就不确定，就知道有这种说法，因为我们连专家都不确定，那我们就不要确定，好好，我们的意见不重要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往下面啊，但以理他真的是又要问了哈，他真的是很疑惑，很想追问哈。他说我听见这话，第六节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怎么样呢？一个问说什么时候呢？一个问说会怎么样呢？哈，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你在场的话，如果你是但以理的话，你心里面对这些事情听得一头雾水哈，好像都是在讲一个象征性的，因为这种预言的书哈，它是一个叫做预言文学，在犹太人来讲，他们有这种文学，然后不跟你讲的确确实实，而是呢用一个能理解，但是又别人又听不懂的。为什么你知道他们需要这样吗？因为特别是在启示录的时候，那是一个罗马政权，而且是被逼迫的时候，所以他们常常会产生一个他们自己知道别人看不懂听不懂的一些表达，好，就是他们自己犹太人知道。好，我们就回到但以理来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九节。好，谁念一下第九节？
师母我来吧。
好的，请你。
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
念完第十节，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好的，谢谢。圣经里面提到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啊。刚才我们说聪明知识，那刚刚提到知识哈，知识有时候不一定是良善的。那这里提到的智慧人，就前面第三节已经讲到，有没有智慧人必发光，而且是永远的光哈。这个耶稣也在他的25章，马太福音24、25那边谈到哈，我们就不再提那个了哈。好，那么现在回到我们刚才念的这两节，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啊，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不要再问的啦，在英文里面叫做 Go your way 哈。刘磊，你怎么解释这个英文？如果你要翻的话，
这话走开吧。
啊，走开来，走了走了，好了，
走开吧，不是
这话如果要是口气比较强，就你走开吧。
对，就是有那个意思啊，是啊，就是等于说不要，因为他在问嘛，对不对？天使也问了，然后他又接下去问，哈、啊，其实他是个不明白，想明白，从他祷告就一直求了，他的焦点就放在我要明白，我要明白，到这里又把他的不明白又搅出来了，哈、啊，然后他说呢，你只管去，哈、啊，英文是说，有点说走吧，好了，不要再问了啦，意思是这样哈、啊，你不要再问了。那我个人呢，我用了一个词来把它做一个我自己的解释哈，这个不是他原来的解释哈，意思是说你尽管去嘛哈，就是我的第一个小纲是等候结局，第二个是末时哈，那第三个的话啊、第三个字节对不对？好，
对，
嗯，我有一个小刮胡，只管去，只管去哈。就坚持你现在做的就这样吧，好，你的写这本书已经结束了，你就过你的人生，继续的像这样子过你的人生，一直到你安息，就在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坚持，没有改变，没有辩解，没有退后，就像那个以诺跟神同行，走啊走啊，就走进去了，走到永恒去了。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讲是很有人性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神用我们的，以我们的层次来回答我们，再讲都讲不明白了啦。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有些人你跟他讲这些道理哈，不是谁有理谁没有道理，而是不通的。这个时候呢，使者说但以理啊，这个时候的使者呢，跟他回答这个话的这个呢，他是明白神的意思的。他说你就好了，不要再问了。好，你就走吧，继续走你的人生，你过去怎么样立定你的心智，你怎么样把神的这个灵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你继续的持守到底。我们换一句话说，忍耐到底。还有什么忍耐的？他还要忍耐啊，为什么？因为到了这个地步呢，他带着一个不明白的情况，不晓得自己的国人会怎么样，不是讲好了要回去了吗？啊，怎么又发生一些事情呢？哈、哦，他说呢，直到末时，因为这个话已经封闭了，包括你自己，你不要说你写的，你一定要全部都知道，神让你写，我们不过这个器皿，哈、哦，包括你自己，也不要再问了。而且你也不会明白，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的意思？神所量给我们的，我们忠诚到底。好，那可能我们有很多想要问的，我告诉你，等到你见到主，你可以问。我认为我可以问，你也可以问。啊，不是吗？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什么？现在我们突然对着镜子模糊不清，到那一天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都清楚了。有时候神也知道我们累了，你知道吗？像看着摩西，重点已经不是在能不能过约旦河了，到了他的时间到了，安息了。那么下面那一句刚才念过的第十节哈，这一节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上次提到日光之上，日光之下，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是一个末时跟现今。我们的规划要把末时，把我们的结局要规划进去。然后所罗门在谈智慧的时候有一句话，传道书第七章那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还没到呢。这里提到必有许多人，记得吗？分成两群人，我们上次就讲了，有两群人，有一群人是得救的，一群人是灭亡的。好，第一节就提到了，一开始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那我问你们哈，自己洁净洁白了，为什么还要被熬炼？第二个问题，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这个不明白跟但也不明白有什么不一样。
师母，
嗯哼，
您刚才讲那个自己洁净的为什么还要被熬炼，我的理解是自己洁净是因为是你自己看得见的需要洁净的地方，就是自己主动悔改归向神，然后需要熬炼，还有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需要神熬炼用环境来炼出我们里面的渣子，我是这么理解的。
等于说
我没有，
等于说自己已经尽力，就是我们守洁清心了、啊、清清了、
yeah.
对不对、啊、
是，
但是呢是还有一些杂质的意思嘛，是不是这样？
是、
okay、是
我们自己靠自己看不到的。
OK， 因为自己洁净齁，这个词呢不太有说好像是靠自己的，也不是。
对，不是靠自己，是、嗯、是我们原有，就是你自己能看，一读圣经神光照你就能看到，但是还有更深，因为人心比万物诡诈，连我们自主耶稣也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就有些东西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
OK， 好，是的，好，我了解的意思是的呀、yeah。 还有没有人要解释这句话？
我理解的这句话可能是人从外在上已经似乎就像守律法了，守这个规则了，但是里面还是、
嗯、
就是外面好像似乎洁净了、
嗯、
但是里面还没有被洁净。
嗯哼嗯哼。OK， 好。
嗯。
好，还有好 ,OK， 好好。你们可以解释，你们可以去理解哈。嗯哼。我们可以了，不是只有你们了，我也要去理解哈。好。先看约翰一书三章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三节。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嗯哼嗯哼嗯哼，我们是有责任的啊。当然像刚才 Grace 讲的说，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智，就像但以理有一个心智定义不吃王的善，为什么？他有他的原则啊，持守他的正直，持守他的啊、对神的啊、一个忠诚哈。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后面三章也是预言哈。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八跟九节。
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九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嗯哼，好。如果我们把这个撒加利亚这两节跟刚才那一节，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的这样连接起来看的时候，还有没有人有什么要表达？好，我们再看一节，再看一节，启示录第七章。其实我们有很多跟启示录可以连接起来，但是我们现在先不要，因为以后我们就要进入启示录了哈。第七章哈，有那里有一个问题，那些人是谁呢？第十三节有个长老啊，第十三节哈，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好，第十四节请念。
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把衣洗净了。
嗯哼嗯哼嗯哼呀，洗白净的哈哈。所以很清楚的一个大原则，凡是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规划，我的结局要建筑的人，一定是一个洁净的人。那么这个洁净的结果是神的标准，不是我们的看法。这你们刚才都有表达了。为什么已经白了还要再熬炼？ 有神的原因。有一句话哈，在以赛亚书谈到，应该是在五十或五十几章的地方谈到说，义人先被神带走，义人先死了，有神自己要免去他的祸害。等于意思是说呢，我们的人生从现在一直到我们建主的时候才算是我们的终点，对不对？好，不管几十年，其实很快了，很快了。到那个时候啊，有很多的变数，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这个试局，而且呢，现在如果我们在末时的时候越靠近的时候，就越邪恶，作恶的仍然作恶，好，邪恶的势力呢更是猖狂。这种情况下面，谁能够把握得住说我一定能够保持我现在的这种心智？神也很爱我们，他也很体谅我，体贴我们的，可以这样讲。好，那不管神做什么事都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把耶稣的生命给了我们之后，到后来还要赐给我们冠冕。那冠冕应该是给耶稣的，不是给我们的。因为是耶稣得胜，不是我们得胜，给我们冠冕，生命的冠冕，义的冠冕。所以到后来这个启示录的地方，那些长老们要敬拜神的时候，把他们的冠冕，他们带着冠冕哦，摘下来敬拜主，都是出于神的。刚才有提到，刚才我跟你的经节稍微把它连起来想一下，我们要洁净，像主的洁净一样。我们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在做工的，他的熬炼，他的做工，他不像炼金子一样，也是要把我们炼成他儿子的模样。或许等于说，当你处在一个熬炼当中，经过火，经过水，如果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了结，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盼望嘛。好，但是如果没有，有病痛的啦，有各方面的这些经历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建主这个当中，不管是什么时候啊，或许他你还活着他就来了，我们不知道，等下我们再谈这个他的再现哈。我们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如果我们只盯在想要明白。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约伯自己，约伯站在一个说，我确定我没有犯罪，那三个说，你一定是有什么犯罪，不然不会这样。他们开始去用他们的道理来彼此辩论，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他已经够痛苦的了，当进入那种理的时候，进入那种正辩的时候，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师母，我回应一下，就是我之前问您的问题，您看今天的课程是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讲那个勾腰位是什么？那个能不能翻译成该干嘛干嘛去？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
您可以这样说，对，也可以
这样
说，
也可
以啊，做去你要做的。好，那个彼得问耶稣说，那个人呢？耶稣你会怎么？那个人他说与你何干？
跟你没关系。
呀，
OK， 谢谢。
师母，我觉得我刚才的那个翻的可能有问题。其实我们人可能跟人说话就会比较那种不太耐烦，或者说你去走你，但是神不是这样。即使是神的使者都是怀着神的恩慈，所以他就是语重心长，就是让你放下你该做的，所以他并不是那种觉得烦了或者斥责说你管那么多事儿，而是说你就好像就像父母对孩子，你现在给你讲可能也不明白，所以你就放下这一切该做什么。
是的
事情，那个心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少体会到那种别人要说勾用这种词，基本上都是有点不耐烦或者有点训斥的口气，所以因为我不太理解到神的那种恩慈和那种包容，那种忍耐，所以我们常常是从自己的经验跟体会来出发，这是我刚才您解释了之后，我就有更深的理解。
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意思，耶稣来讲， 跟我们去讲就不一样了。哦，当神对那个以利亚说，你在起来吃的时候，你想想看，孩子和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气，各种不同的心态来问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像你讲，你讲的很那个哈，他是我们的父亲。好了，不要再问了，意思是说不要再烦了，你不是烦他了，我们的心不要那么烦。这个对你来讲，现在就把它关起来了，书都已经关起来了。那对于这一个书的问题，那你也就不用再，不要再有负担了，类似这样。对，我想刘磊这个出发点讲到说神的角度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想神的话是活的哈，我这样讲好了哈，这是我哈，这个跟圣经讲的解释没有关系哈。有时候哈，我发现我们这个世代特别会塑造偶像，名堂很多。以前呢，我们有理性的这个主流，不是不好，因为我们有理性嘛哈，理性帮助我们。可是到了一个地方，把理性当作我们的偶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用为什么这样子，一定要怎么样，我才会怎么样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用一个，我的心里面一定要有爱了，用爱心说诚实话，啊，比如说，就像你刘磊好了，哈，你了解我的意思啊？或许你又开始进入以前的，有没有？你以前是这样，对不对？意思要把它想通，对不对？啊，
对，
你就要把它讲，用一个逻辑的东西把它解释出来。我可能就跟你说，又来啦。那我的意思说，好了，到这里为止，不要又进去了。又走迷宫了，类似这样啊。同样一句话，它的意思可以是从爱出来，也可以是从责备出来，是呀。好，那我们回到刚才讲的这个洁净跟这个熬炼的事情，有没有想不通的洁净还有熬炼？
我就师母
啊哈，
我就借着您刚才来说那句话，岔开一点讲，因为呢，我们在周围的。接触到了这种口气，基本上都是一种责备或者不耐烦，甚至我看到有的是一种咒诅的口气。在我的经历中，除了您之外，很少就是真的是从那种恩慈里边来说的。所以当您说这种话的时候，我知道您的心是那种出于爱的心，我就能接受。但是在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中，所以是不同的。当大家一开始一解释的时候，都是从那种责备的口气来，因为我们体会到那种恩慈跟那种爱。
嗯哼，嗯哼，好，那我反过来谈你这个点哈。我已经很愿意学习了，我用你来做例子哈，然后又被责备了，好不好？我们就用刚才那个，还是要被熬炼，再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还有骄傲？还有偶像，你懂我的意思吗？刘磊，你的角度是说我们应该怎么用怎么样来表达神对我们的表达哈？那为什么我不是说我都没有你们的问题哈？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特别了哈，但是呢，因为我对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且呢，每一句都要供出来，我是很把它很在意的了。所以他怎么讲，耶稣怎么讲，我就只要除非我没有注意到，或圣灵还没有提醒我，只要圣灵提醒我，那我就会非常的放到我的心里面去，我就会有一个战兢的心也好，我有一个敬畏的心，可以这样讲，我宁可我这样子。所以上次有一句话我跟你说，我是在讲讽刺的话，有没有？所以我在拿出来讲的时候，我说不要再把这个把我去掉，因为那个是讽刺的话，那本来我就不应该在，因为讽刺的话是我本行，以前我很会讲讽刺的话，讽刺到对方还会笑，还不知道我是在挖苦他。我以前是这样的一个讲话方式，那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他，可是基本上当你在讽刺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已经有一种什么轻视了。
对，
像这样的话是神对我的光照，那我就要洁净我自己。那有一天如果我被误解，说我已经那么小心在讲话了，还被误解，还被怎么讲？
冤枉，
不要冤枉，不管怎么样，哈，
嗯，
那怎么样？我的立场应该怎么样？我已经很小心了，那我还是要被熬炼，
嗯，
道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
这个不是用道理，为什么他被其实我这个问题就已经给你们一个 给你们挖了一个坑了，因为我要知道你们是不是又开始在想为什么要被熬炼，开始讲原因结果哈。那事实上神如果认为需要被熬炼，我们就需要被熬炼，而且我知道我继续的被熬炼，我的洁白度跟他洁白度的标准不一样，我不知道了，我不是这样的解释哈。但是问题怎么样，如果说这里这样说，那他要这样对我这样做，表示说就像刚才你们表白的说，表示我的洁净度还要需要再更像耶稣，我要洁净像主的洁净一样，因为他把我们当作儿子儿女啊。如果我把一个不是我亲生的，你对你亲生的那种管教跟你对一个不是你亲生管教一定那个尺度是不一样的。有一次我把一个我的小叔的一个儿子带到我们家来，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哈。那我那个时候也是在学习在成长，那我家是有规矩的，我的孩子是有规矩的，结果这个孩子呢一下子来没有被规范，然后看到我们家那么多规矩，他一定常常会犯规的了，因为他们家没有嘛。所以呢我刚开始是觉得说应该这样管教，后来他每一天我说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他说我什么都错，我不好，我就是做错，我就意识到说我不能这样对他，因为我不是要让他认错，我是要让他知道说你怎么样做一个让别人更可爱，可以做一个更懂事的，我的目的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想说我的孩子会不会想说我那么的宽容他，然后对我的孩子管教，我有这种比较复杂的想法，后来我就改变了。我应该带他到我家去的那段时间，我要他看到什么，我要他领受什么。虽然在我家不长，短短的一段也有一段时间，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为神做的一定会留在他的心里面，就像圣经讲说那个光是会继续的，而那个光是会照亮别人的。我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到后来没有看到我的果效，也没有再跟他有联系了，跟老家那边都没有联系了，因为他们有点复杂，小叔的背景有点复杂。我这个小叔的第一个妻子是自杀过世的，然后这个第二个妻子生这个孩子，我带到我家来。好，
师母，
是
你刚才讲的，我就很快的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说您学说话在神面前，去。就是跟神学习，比如说什么话都不说，我是从来不记得您说过挖苦的话，这个我真的是认识您这么多年。然后呢您是有榜样还是从神的话语里边来学习的？对我来讲，
神教我，我不敢得罪他。你们记得哈，我有一个第一个大偶像就是我爸爸。然后当我爸爸去世之后，我第一个大难关就是我的神，我的天父要来取代我爸爸的位置。所以从那里开始，当我甘心的接受他之后，等于说我就要受他的管教。那我爸爸当然是一个我心目中是一个很标准的，很对我来讲那偶像嘛，什么都好哈。但是问题是当神来当我的父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该管的要管，该教的要教，所以基本上我是从我父亲那边接手，被好像被神领养到他的家里面来，做他的家里面的孩子，这样被教的。现在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一
点，我这个人哈，没有人可以管得了我，我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你讲，
师母，您说。天父管教您是不是经过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事件，然后他亲自开启您看到需要学习的功课怎么像基督？
我想这个经验我觉得我不需要跟你解释哈，这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哈。等于说我说天上的父亲我就他的孩子了。为什么我会那么的直接，是因为从我的爸爸这个位置没有了，然后他就直接来，我们说做我的心里面的这个宝座了，就是这样子啊。那到底是什么情境？那个经验问题，个人有个人的经验，那个不是真理，神自己是真理，耶稣是真理，他怎么做就是真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Grace？
我能了解，但是好像又不那么完全。应该我觉得我相信神会亲自对着我继续说话。
OK， 你的问题本身，这样好不好？我回答你这样好不好？
嗯。
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父的时候，你真的认他为父吗？你有学怎么样当他的孩子吗？这个都是我们要成长的。
我明白了，
嗯，
我明白了，嗯，谢谢。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开始想了。
嗯哼 ，OK， 那圣灵会帮助你，会教你。
嗯，谢谢。
嗯哼，对于我们的神，我们敬拜的神哦，心灵跟诚实了。我没有就没有，我不会就不会，我要就要。但是我们不要跟神做那种表面工作。这是我到这个时候最看着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肢体、教会各方面的话，我最心里面放在心里面，我最有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不是忧伤啦，一个担心的地方。我上次跟你们说，有的人写着一个祷告的内容来念。其实如果有人很专心的为了神的缘故来写那个祷告的内容，就像人把写下书来祷告的书，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当他在念写这篇祷告的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写？他到底是要给谁听？当他念的时候谁在听？你懂的意思吗？这些的话都会让我觉得说，可能我的特性比较等于说神管我管得很严，所以无形中我也会用很严谨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对你们可能不用太，你也不用太那，这是我个人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了就给魔鬼留地步。我有一句话帮助一个人啊，这是真正的见证，帮助一个姊妹，跟她有几次的这个辅导，很久以前了。上次去，她特别来见我，她说：“师母，这句话把我推到神的道里面去。”她说：“你那时候告诉我说，如果我说我了，我没有讲谁哈，我说我，如果我到我见了主，主跟我说。”哎呀，你怎么那么傻，连那个你都守。我觉得我当神的傻孩子没关系。但是我怕到了主面前，他说你这个明明在那里，为什么你还这样做？这是我的想象哈，这是我的回答。因为他问我一些很原则性的事情，那我就把圣经的原则告诉他。那因为有各种说法嘛，他的问题的话，就婚姻问题有各种说法。我说如果我已经有这个真理做我的凭据，不管人怎么说，除非神改变我的主意，那我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万一到了主面前，他说哎呀你不用这么的执着嘛，我说没关系，反正多一点的执着让我安全的上垒。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这么我懂。
OK，
你今天您的回答给了我答案。
嗯，
师母，我问这个目的呢，其实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的学习方式，或者就是因为我看到您的榜样，所以呢，对我来讲是知道那种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或者说是
我有没有榜样上，你意思是这样吗？
对，
有没有榜样，
我的意思是不是说一定要从榜样学？对我来讲，这个榜样是比就是您说您跟耶稣学，对我来讲是比较抽象的。但是我说您说，但是您是跟，但是我只是想知道说，如果没有榜样，就是您就是很专心听神的话，您也做到了，所以我
OK 好好
原因，对我来说
神的恩典。如果你没有榜样，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你我们也应该做到，也可以做到。
是，
那基本上基督徒就是光嘛，智慧人必发光，引人归义，对不对？好，
对，
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真理的律了，它就是让我们闪闪发光，那个光度不是很大，反射的光而已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分给人家，可以呀，嗯哼。但是如果说都没有榜样，就像我上次谈到伊朗有没有？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 那个要传福音的人早就被杀掉了，如何有那么多的基督徒？耶稣自己去跟他们传的，他没有任何其他的管道，不像我们一样，类似这样子。如果说我们说我身边都没有这样的榜样，那么从你自己，不是你了，从每一个人自己开始，如果你认为榜样很重要，从你开始成为别人家的榜样。保罗确实有这样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要成为我们的心智。等于说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我们要发出光来，要为主发光 ,shining for Jesus, 为主去发光，以至于人家可以看到主，不是看到我。
不过您说的，您这听您讲真的也是很服神的管教，就是您很敬畏神、
哦、
这个是我觉得说是我自己觉得在这方面是不够的。
喂、哦、这个
敬畏，
这个你不用跟我比，你去跟，如果神不管你那你也不要自己去讨管了哈，你就说神啊，我愿意，我甘心呀、yeah, 嗯哼。还有没有谁要再表达啊？是，请讲。
我觉得你说神管理管得很严，我觉得是神不是对人会不一样的爱，或者是说他不会区别的对待人或者偏爱谁。我是觉得最主要是在于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走这条是那个信心的路，在地上的这段日子，这段路程是我们对神的心，我们想得着他多少，或者我们对他有多认真、嗯、我们对他有多认真，然后我们真的是有多少的敬畏和在乎他信他，这个来决定神对我们管多少。就是我觉得是所以是我们在这段路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就是如果我们愿意被他管或者愿意追求在乎他，那他就会教我们真的就是真的有时候不是说生命里面真的都要有榜样，当然虽然榜样很重要，但真的是如果我的体会是跟耶稣学，你真的是在跟在耶稣的后面，你跟着耶稣你得看得到他，你得认识他了解他，你要想象他，然后他就会教我们。那你都咱们都不认识他，你怎么能跟他学呢？所以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靠近耶稣，然后就是想象效法他，完了他就会教我们。当然然后我最近常常看到他教了我一点，我就想到了啊，原来是我和妈咪是以前这样事情是这样做的。我前一周我还想到一个事情，我就想哦，原来你看那个时候妈咪是怎么对我的，然后我就想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我就想说的是因为我了解，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对神的那个在乎和那个心是来决定的。
嗯哼，所以我说我们愿意他就乐意了哈。那我的意思也没有意思是说他管我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也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同样一个父亲，那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受说哎呀神最爱我，我认同，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跟神之间的关系都是独特的，都是很宝贝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说哎神把我也没有说他管我管得最严，你们都没有像我那么严，没有，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个人跟神的关系，他在管我这方面，希伯来书有讲啊，管就等于爱嘛，他所爱的必管教嘛，我接受的是爱的一个好像神那么爱我，他愿意管我。好，那从一家的这个角度就说我愿意让神管，所以神就越乐意管我呀、yeah, 嗯哼，在神的眼中没有问题孩子了，只有孩子的问题，没有问题孩子。你们了解我这句话不一样吗？
师傅你再说一遍好吗？
在神的眼中没有问题孩子，英文说 trouble, 就是这个是专门惹麻烦的孩子，只有这个孩子的问题。你们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解。
其他的人呢？
了解。
嗯哼。所以当你看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挂一个标签叫做问题少年，对不对？事实上是 青少年有他们的那个时候的特质的问题。啊，因为每个人特性不一样，神是这样的个别的在专注的在培养我们。很好，你们这样回应，大家一起回应去思想，好，很好。还有吗？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刚才那个您说那个榜样，涉及到榜样这个事儿，我就回想起我当初，因为是我一个人，我真的是没有那个环境，但是我当时有一种渴望，我就是想像基督。那最后就是我现在回想，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再回头再看圣经的时候，就我就特别会关注主耶稣是怎么说话，以什么样的方式说话，做了什么。
是的，
哎，我觉得这些年过程当中，这个对我帮助特别大。
是的，是的 ，Amen。是的，是的，
感谢主
，Amen。因为以弗所书很清楚说，你们学了基督，就不再是这样。